低头有个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主，你主日的早晨，主啊，你再次的来聚集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主，我们能够站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来啊，一起在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给我们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主，让我们真的看见，主啊，这个机会是何等的宝贵，主啊，因为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真的我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主啊，但是我们真的盼望。主啊，当你来的时候，主，我们每一个人，主啊，都能够装备整齐。主，我们感谢你，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就求你再次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主啊，你也用你的圣灵，主啊，来托住我们。主啊，让我们啊，无论是讲的、听的，主啊，都能够因着你的话，主，我们再次被你提醒，主啊，再次被你来激励，主啊，好让我们真的好好的起来爱你，起来跟随你。主，我们把下面的一点点的话，主啊，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亲自的来带领，主啊，让这些话，主啊，成为我们属灵的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主耶稣受试探。那为什么我有这个负担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我前不久刚刚回国一趟，那回国呢，我想如果回国最近回国的弟兄姊妹都会发现哈，现在国内真的是发展非常的快啊，不管是公路交通啊，我们回去坐过高铁、动车啊，你看到这个交通现在非常的发达啊，所有的大中的城市几乎都所有都覆盖了，而且呢，你看见城市变化也非常的大。你如果隔几年一回去，你会发现，很多都已经变得你都认不出来，你会看到虽然好像外表非常的繁华，非常的好像发达，但是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就是我觉得说好像整个的这个社会，呢却好像很浮躁，每个人的人心呢好像都是被这个物质的东西所牵引。因为人缺乏信仰，就很多时候就被眼前的这些的利益所迷惑。那我们去那个参加，一个旅游团啊，那然后那个导游他就非常很直白的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这些海外人士来出来旅游，他说你们只要记住一条啊，就是把钱花光为国争光，所以他就是让你要想方设法的要把你这个口袋里的钱给掏出来，所以你不管走到哪里，你看到说人心所想的，就是在那里怎么样多挣点钱，所以我也接触到一些国内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感觉到好像在这样一个世俗的这个大环境的里面，你要追求主真的是有很多的挑战，那因为在中间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试探。那如果是国内有很多的试探，那我们是不是在我们中在澳洲是不是好像试探就少一点呢？那我想只不过可能形式不同罢了。圣经上说我们现在是在末后的日子，提摩太后书讲到说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在这个危险的日子里面，一面讲到人堕落的越来越深，另外一面呢就讲到撒旦的工作也越来越猖狂。那我回来以后我也听到很多教会里面或者是我周围发生的一些的事情不管是有的是个人健康突然出了问题有的呢是家庭的问题有的是夫妻的问题然后你看到说有的人也是沉迷在这个网络的里面无法自拔你看见说以前不是说以前这些的事情没有而是你发现说在现今的这个社会这些事情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频繁而且你会发现说而且这些事情发生的也越来越激烈那我们知道我们在信主之前呢我们是在仇敌的这个权势的底下我们就任由仇敌来摆布但是信主之后呢主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那我们已经是出黑暗入光明了那我们本来是应该生活在平安和喜乐的里面 但是你会发现说，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试探，有这么多的难处，有这么多的失败呢？到底是神的话不够真实呢，还是我们的领会有问题？那我们常常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里面就会有平安和喜乐啊。我想这句话是非常真实的，而且也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他亲身的经历啊。但是呢，你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好像这个经历它不能够很长久啊。我们常常呢，我们又落入各种各样的软弱和失败的里面，那我们呢也常常是为此呢非常的烦恼。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那我想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啊。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是常常活在我们肉体的里面。那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但是你看见我们里面还有一个老旧的生命，这个旧的老我还是带着那个堕落的本性。如果我们没有活在这个新生命里面的时候，你看见这个老我又开始活跃起来，他又把我们带到软弱和失败的里面。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他就讲到这个新人和旧人的交战啊，他也告诉了我们那条得胜之路，那就是住在基督里，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那另外一个方面呢，你看到说，那就是撒旦的引诱和试探啊，那也是今天我重点要来分享的啊。那我们知道说，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是在撒旦的权势底下，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看见撒旦他不会甘心，他总是要想方设法在那里破坏来搅扰神的儿女。因为圣经上说，仇敌来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其实我们是已经被带到一个属灵的战场上。如果你不穿上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如果你不依靠主来打这场属灵的征战，你看见我们必定是要败在撒旦的手上。所以有人说，他说：“哎呀，那信主这么危险，那我干脆不要信主算了。”那如果你不信主，其实你早就已经被撒旦吞吃了。虽然我们在这个属灵的战场上啊，虽然有时候你发现说这个属灵战场上的这个征战好像很猛烈，但是我们也一定要记住一条，那就是我们的主他已经得胜。好，你会发现说我们的主他已经打破了魔鬼的头。所以如果我们学习来依靠主，我们学习依靠主来一起来打这场属灵征战的时候，你会看见说我们就能够靠着主来得胜。那我想我们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主他是如何在试探中来得胜的。我们先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那我请我读一节，弟兄姊妹们读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这段经文呢，讲到耶稣他如何来受魔鬼的试探，并且如何在试探中他得胜。那我们看见说，主耶稣他是什么时候受魔鬼的试探呢？那我们看见在前面第三章呢，是讲到主耶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 他先去受施洗约翰的洗。好，他当他 受完他受洗完以后呢，圣灵就把他引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那也就是说，耶稣是在他开始他的执事之前来受魔鬼的试探的。那刚才我们讲到说，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啊，那其实呢，我们也是被带到一个属灵的战场上，因为撒旦他不甘心我们信主，他不甘心我们来追求主，所以他一定会引诱，一定会来试探我们。那有人说，我们可以被试探，但是圣经上不是说神是不受试探的吗？好，那主耶稣不是神吗？撒旦怎么可以来试探神呢？不错，主耶稣是神，但是呢，主耶稣他也是人。我们看见说，主耶稣他不仅有完全的神性，他也有完全的人性。就着他的神性来说，他不能被试探，他也不被试探，因为试探，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试探对他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就着他的人性来说，他可以被试探，因为他也有人的思想、感情和意志。所以你看到说，为什么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的里面都有记载主耶稣受试探的记载，但是唯独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因为前面的三本福音书是讲到主耶稣他如何来到世上来作为人子，而约翰福音却是讲到主耶稣他是从天降下却仍旧在天的神子。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受试探，他是完全是站在人的地位来接受魔鬼的试探，并且我们看见说主耶稣受试探成败的这样一个结果，他就直接影响到整个人类的命运。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好，我们一起来看一节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四十五节。好，我们读到四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到四十九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那在这里呢，讲到说头一个人也就是首先的亚当，他因为犯罪堕落了，把整个亚当的族类带到了罪和死的里面。但是我们感谢主，神却差遣了第二个人，也就是末后的亚当来做拯救的工作。所以在神的眼中，我们看见有两个人，一个是首先的亚当，一个是末后的亚当。首先的亚当怎样把人带到罪和死的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末后的亚当也要怎样把人带到称义和复活的里面。那首先的亚当是怎么堕落的呢？我们看见说亚当和夏娃他们是在试探的面前跌倒了。那如果这个末后的亚当他也在试探的面前跌倒失败的话，那我们看见神整个救赎的计划都将失败。即使主耶稣他后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你会发现说这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你看见说在这里主受试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因为他直接就影响到神旨意的成就。所以我们看见是圣灵把我们的主引到了旷野，我们看见是神在这里主动发起的。所以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说我们一遇到难处我们就在那里抱怨我们就在那里说，哎呀，为什么这么不走运为什么这么不走运的事情就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是你看见说前面的弟兄常常告诉我们，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没有偶然，没有碰巧没有什么不走运这一类的词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遇到的每一个环境都是经过神所允许的，而且你看见很多的事情是圣灵亲自在那里为我们安排的，因为神要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不仅仅包括那些好的事情也包括那些人看为不好的事。所以如果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给我们安排的环境的底下，我们来学习功课的话，那我们看见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成长，我们也会看见神的旨意也会得到成就。那在第二节的里面讲到说， 主耶稣在受试探之前呢，他先禁食了40昼夜。好，那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想到说，那如果要和魔鬼去打仗的话，好，那一定要吃饱喝足了才会有力气。好，为什么反而要禁食呢？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禁食的经验，好，有没有这个禁食的经历？那有的可能有的姊妹有哈，因为她有的是为了减肥啊。那我也听到有一些以前那些来的留学生哈，他们很真的是有时候找不到工作哈，真的是没有钱去吃饭，所以呢他们呢就躺一天躺在床上啊，这样就可以省了一天的饭钱啊。那我们讲的禁食不是这种的禁食啊，这里讲的禁食目的呢乃是为着属灵的征战。那什么是禁食呢？禁食是放下我们肉体的需要，我们去专心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当你在禁食的时候，当你有这个饥饿的感觉的时候，其实神是在那里提醒你，你有一个更大的需要，就是要来寻求神的旨意。所以神在这里让我们学习在禁食的时候放下我们肉体的需要，来专心来寻求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见禁食它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因为主要去打一场很凶恶的属灵的征战，所以主在那里需要有这样一个禁食的这样一个举动，在那里来积蓄属灵的力量，他在那里来寻求父的心意。所以当主在禁食了40天以后啊，他很自然的肚子就饿了，因为我们的主他也是人。所以这个时候呢，撒旦的试探就来了。那撒旦的第一个试探就是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啊。我们看见撒旦的试探呢，常常呢都是先从人的需要开始的。当主饿的没有食物的时候，撒旦就说，你不是肚子饿了吗？啊，你不是神的儿子吗？反正现在也没有人看见，你为什么不显个神迹把这些石头变成饼呢？撒旦的话也没有错。我们看见说表面上好像没有错，因为耶稣呢完全有能力把这个石头变成饼，但是我们看见这句话背后的动机却是非常险恶的。因为撒旦想让主耶稣他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来改变他自己的环境，而不是完全站在人的地位来顺服神所给他的安排。换句话说，就是撒旦要我们只顾自己的需要而不顾神的旨意。这不就是亚当和夏娃失败的原因吗？因为亚当夏娃他也觉得那个果子很好看，也悦人的耳目，又可以当作食物来吃，但是他却忘了神所告诉他的不可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命令。所以如果主来把石头变成食物的话，那不就重蹈亚当和夏娃的覆辙吗？不就无法显明人在试探中能够靠着主的话语来得胜吗？所以主在那里回答说，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在人的眼中，没有食物就会饿死，但是如果人活着只是为了吃喝而活着的话，那和动物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主在这里要让人看见说，人活着的目的和根据到底是什么。不错，人活着是要靠食物，但是更重要的是，人不仅有身体，人还有灵魂。人如果只是满足肉体的需要而没有顾到灵的需要的时候，你就看见人就成了行尸走肉。在这里我们看见主把人生存的一个目的提高了一个新的层次，他让我们看见灵的需要比身体的需要更加的重要。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我们需要去亲近神，我们要去认识神。那我们看见我们常常就把这个次序给颠倒过来啊，有多少弟兄姊妹，你是觉得说你今天没有读主的话，你就觉得今天没有办法活呢？那有的弟兄啊，如果是他回家那个姊妹还没有把饭烧好，他这个火气就上来了啊，因为他肚子一饿，他这个火气就往上冒啊。但是你看见说，如果他今天没有读主的话呢，他今天一点感觉都没有。这是不是我们一个正常的光景呢？那还有的人，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一上来的话，主的话 主的命令完全都抛在九霄云外去。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里主得胜的原则是什么呢？主得胜的原则是舍己，主舍弃他自己的需要，而愿意来顺服神所给他的环境。那我们是不是常常顺服神所安排给我们的环境呢？还是我们常常需要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为什么我们生活中有这么多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常常我们就是想按着我们自己的脾气来生活。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愿意顺服在神的 手中，而不愿意自己伸手来改变这个环境，直到神亲自把他从这个环境的里面带过去。所以我们看见说，等试探一过去的时候，天使就亲自的来服侍耶稣。神也不会长久把你放在一个难处的里面不给你恩典。当你真的愿意顺服的时候，当你愿意学功课的时候，你就看见神的拯救就会来到。那第二个试探是魔鬼把我们的主他带进了圣城，让他呢站，并且让他站在圣殿的顶上，然后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天神一定会叫天使拖住你的脚。我们看见说，魔鬼的这个试探还是要主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并且我们看见撒旦呢，他还引用圣经上的话。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撒旦所引用的圣经，他是在那里断章取义。那撒旦所引用的圣经是在诗篇的91篇，诗篇的91篇11节到12节，在那里说，他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所以你看见说，他这里讲的是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而不是说你要去试探神，你要从殿顶上跳下去让神来托住你。所以我们看见撒旦常常在那里歪曲主的话，他不是增加一点就是减去一点，就在那里来迷惑。那我们记得说，撒旦在伊甸园里的时候呢，他也是这样来试探夏娃，他也是在那里来歪曲神的话。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撒旦却对夏娃说，神岂是真的这么说吗？他首先让夏娃来怀疑神的话，然后他说，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所以我们看见他把一定死改成了不一定死。所以我们看见撒旦常常是在那里来歪曲神的话语。所以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不够熟悉，如果我们对主的话不够相信的话，我们看见我们会常常就会上了撒旦的当。现在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异端出来，他们也声称在那里相信圣经，但是呢，他们常常就把圣经上的话增加一点或者是减去一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的来读主的话？如果我们不熟悉主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被仇敌所蒙蔽。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也是引用圣经上的话来回答撒旦。主所引用的圣经是在生命记第6章第16节，第6章16节讲到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耶稣在这里告诉撒旦说，他这样做是在试探神，神的话是让我们去遵行的，神的话不是来为我们来服务的。以前我听到说有三个姊妹，他们呢听说，哇，那个彼得这么有信心，他能够在海面上走，所以呢他们三个人就结伴，他说我们也要学习彼得的信心，然后呢他们就从船上呢就跳下去，他们也要想从水面上走，那我想结果呢大家都知道，那你看见说，这里不是因为不是说他们有信心，他们这样做乃是在这里来试探神，因为不是神让你去做的，而是你想要让神的话来为你来服务。所以我们看见撒旦这个试探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里面，主的弟弟对主说，他说，人要显扬名声啊，他说你就要到耶路撒冷去，为什么呢？因为那里很热闹，那里的人最多。所以呢，现在呢，我们现在呢，这个魔鬼呢，他就把主呢带到这个耶路撒冷城里， 还把他带到呢最热闹而且是最犹太人最神圣的地方，然后他对主说，他说你为什么不跳下去呢？啊，你一跳下去，哇，大家都会看到这个神迹啊，然后呢你一跳呢你就出名了，对吗？等你一出名有什么事情不好办呢？啊，你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辛苦苦的去传福音呢？啊，你一出名呢每个人都相信你了，啊，你也不用去上十字架了，这多好呢。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仇敌的诡计，他让我们去走一条容易走的路。你为什么要学习十字架的功课呢？为什么不体贴一下你自己的肉体呢？啊，这个老板不好，为什么就不把他炒掉呢？啊，这个老公这个老婆他对我不好，常常让我受气，那我为什么不把他给离掉呢？你看那时候撒旦会给你很多的建议，但是你有没有亲自去问一问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也看见撒旦他是在这里试探人魂的需要，他让人去追求今生的成功和骄傲，你一跳你就出名了，谁不会敬仰你呢？就像撒旦在伊甸园里面对夏娃说，你吃了就会像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了。我们看见这是撒旦阴险的诡计。那我们看见主在第二个试探里他得胜的原则是什么？主在第二个试探里他得胜的原则乃是十字架的原则。如果神所定的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那主就没有别的拣选。如果主神的命令是让主要去上十字架的话，我们的主他就愿意父的旨意能够成就。我们常常觉得十字架太苦了，我们常常是把十字架和受苦呢画一个等号，但是我们看见十字架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受苦，十字架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经历复活并且能够得着荣耀。一粒麦子不落到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但是如果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不经历十字架我们不会明白神的恩典，不经历十字架我们也不能够经历神的复活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人总是想走一条捷径，人总是想要来逃避十字架，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他却面如坚石向着耶路撒冷而去。第三个试探，我们看见第三个试探是主魔鬼呢把我们的主呢带到一个最高的山上啊，然后呢他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显给主看啊，这个试探大不大？那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正在非常轰轰烈烈的在那里反腐啊，反腐败啊，然后呢你看到说哇抓出了很多个大老虎啊，很多的那些贪官污吏呢都被揪出来了啊，你会发现说他们贪污的这些数目啊不是什么几十万几百万啊，动不动呢就是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啊。如果你去看这些贪官的历史的话，你会发现有的人呢他一开始的话他其实他是还是比较廉洁还是两袖清风的啊，但是你看见在这个巨大的这些利益的诱惑之前呢，人的信念呢往往就动摇了。我们知道撒旦呢他是最知道人的软弱的啊，你现在可以不受诱惑，你现在不受诱惑呢是因为这个诱惑的砝码呢还不够大啊，如果哪一天这个诱惑的砝码够大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你就被撒旦给拉下马了。所以你看到说当魔鬼去试探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他知道主是神的儿子，他知道说小恩小惠呢不可能让主动心，所以呢他就把他所有的都显给主来看，他就在那边把他所有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呢拿出来试探主。所以有弟兄说，他说如果是我们呢不用什么万国的荣华啊，只要一碗红豆汤呢就够了啊，你就已经是倒在这个撒旦的试探底下了。撒旦对主说，他说你只要拜我啊，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你不是要来做王吗？你不是要来做王吗啊，你只要拜我呢你就不需要上十字架了，你只要拜我呢这一切都是你的了。这也是魔鬼今天对我们的试探，那就是用世界的荣华用世界的吸引来换取我们对神的敬拜。 撒旦会对你说，天国的奖赏太虚无缥缈了，你为什么不现实一点呢？为什么不在世界里去捞一把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今生做财主，来世做拉撒路呢？所以你就看见很多人呢，他慢慢的就不读经了，就不祷告了，甚至到最后呢，也不来聚会了。因为他们把他们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拿去侍奉这个世界的王了。撒旦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是这个世界的王，如果你要去追求这个世界，你其实就是在敬拜撒旦。我听到一个故事讲到说，有一个有钱人啊，他很有钱，但是呢他生活得很不快乐。他发现他们邻居有一对的夫妇，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啊，他们呢整天呢，虽然他们生活得很拮据，但是他发现他们家里面呢永远都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啊。他一打听啊，原来发现他们是一对基督徒。所以有一天他就到他们家去做客，然后就跟他们说，他说，哎呀，我看你们真的是人也挺好的啊。他说呢，我看你们孩子也小，他说你也需要为这个你们的将来要有点打算。他说这样吧，他说我借你一笔钱啊，你去做生意啊，慢慢的让你的生活呢能够好一点啊。哇，那一对夫妻听了以后，哇，就在那边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因为啊真的是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好像生活能够有一个改变啊。然后呢他们呢就用这笔钱呢，他们去开了一个店啊。然后慢慢的你就看见他们的生活呢就开始忙碌起来啊，以前的欢声笑语呢慢慢的呢也就不见了啊，慢慢的取而代之呢就是家里面有很多的争吵啊。那到最后忙到一个地步呢，他们连去教会的时间都没有了，最后呢他们就完全落到这个世界的网络的里面。所以我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跟这个故事里面所讲的这对夫妻一样，当主给我们恩典的时候，你却发现我们常常把这个赐恩典的主给忘了，把这个赐恩典的主给丢了。所以我们看见主他是如何来胜过这个试探的呢？主说，当敬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在主的眼中只有父和父的旨意，因为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那我们有这样的眼光吗？撒旦给你看的是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但是撒旦没有给你看在这个荣华背后的肮脏和黑暗。撒旦给你看的是一个诱人的耳，但是撒旦没有给你看这个耳背后的那一个毒钩。所以主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世界是可爱的，但是这个世界和我们的主比起来的时候，你就看见他就不值得我们去爱，你也不可能两个都爱，因为圣经上说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基督徒的家不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们都是客旅，我们都是寄居的，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你自己要有一个选择，一个是今生的享受，一个是天国的奖赏，一个是这个世界的繁华，一个是一个永远的荣耀，到底你要去选择哪一个呢？那我们感谢主，我们看见主在这些所有的试探面前都胜过了。那是不是只有这三个试探呢？啊，当然不止。当我们看见路加福音的时候，他讲到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了耶稣，这三个试探只是三个代表，因为这个三个试探里面不仅有对身体的试探，也有对魂的试探，也有对灵的试探啊。我们看见不仅有眼目的情欲，有肉体的情欲，也有今生的骄傲。那我们看见主他是如何胜过这些试探的呢？第一个就是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是圣灵把我们的主他吹到旷野，也是圣灵在那里增添主属灵的力量。那第二就是要靠着神的话，每一次主对付这个试探，都是用圣经上的话，都是用神的话去击退魔鬼。第三个就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主权来交给神， 我们需要站在十字架舍己的原则底下去完全来顺服神的旨意，这也是我们在生活中能够胜过试探、胜过魔鬼的一个法宝。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它里面讲到说，我们的主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看见我们能够胜过试探，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而是我们里面有一个能够胜过试探的生命，就是主的自己。那我听到有一个真的一个很好的故事啊，他讲到说，有个年轻人呢，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房子啊，那这个房子呢有两层啊，上下呢都有各有五个这个房间啊，他非常高兴拥有这样的一栋房子啊，那常常呢就是引以为荣。那有一天呢，就有一个人来，他就听到有人在敲他的门啊，他把门打开一看，哇，原来是主耶稣。啊，他就赶紧说啊，主耶稣，请进，啊，然后他就跟主耶稣说，他说，哎呀，他说欢迎你来住到我的家里面，啊，他说，我在这个楼上有一间最好的房间，啊，里面的家具呢是最新的，啊，也是最大的一间房，啊，他说主耶稣，你来住在这个房间里，啊，那主耶稣他就住到那个房间里去了，啊，主耶稣很客气跟他说谢谢你，啊，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好，哎，这个人就听见啊，有人在敲他的门。他打开门一看，哇，原来是魔鬼。啊，他就赶紧跟魔鬼说，他说你赶紧给我出去。啊，但是他因为门已经打开了，这魔鬼呢他就进来。然后呢，他就跟魔鬼在那边打起来。啊，两个人呢就扭成一团。啊，然后呢打了整整一天，到了晚上呢，这个年轻人呢才很勉强的把这个魔鬼呢给推出去。啊，他就把门锁上，他就整个人呢他就精疲力尽，啊，但是他突然想到说，哎，为什么主耶稣他住在我的家里，他为什么不来帮助我呢？啊，所以他就跑到楼上去，他就问主耶稣说，他说我今天跟魔鬼打了一天的仗，他说你为什么不来帮我呢？啊，那主耶稣就说，他说你家里有十个房间，啊，他说你只给我一间房间。哦，那个人一听，这年轻人听了以后马上说，啊，好好好，他说我现在呢我给你五个房间啊，这个楼上这个最好的五个房间呢你住在楼上啊，他说那我住楼下的五个房间呢，他说我来住啊。然后呢主耶稣也没有说什么话啊。那第二天早上呢又有人在那里敲门，哇，他就很紧张，他说，哎呀，这时候可能是不是魔鬼又来了啊，他说万一如果不是魔鬼呢，他说呢我看一下，我把门开一个小缝看看这个是不是魔鬼啊。他把这个门刚刚开一个小缝呢，哎，那个魔鬼的脚很瘦啊，一下子就挤进来了，啊，然后呢，两个人又在那边扭啊打，打了一整天，啊，他最后呢精疲力尽呢，那终于把这个魔鬼给赶走了，啊，然后呢他就很沮丧，他就说，为什么这个主耶稣不来帮我呢？他说我已经把楼上这个五个最好的房间都给他了，啊，然后他就跑去问主，然后主就跟他说。他说孩子，他说我们这样好不好，他说呢你把十个房间都给我，啊，你来住我的家里，不是我住你的家里，以前呢你是请我来住你的家，但是如果你要来让我来帮助你的话，需要你来住到这个家，要变成我的家，你要来住到我的家里，啊，这个年轻人一听，哦，他原来这下才明白，然后呢他就非常高兴，他就把这个家里面的钥匙，包括这个大门的钥匙，全部呢交给主耶稣，啊，然后他说，主，他说从今以后这个家就是你的了，他说呢你只要给我住一个房间，啊，然后呢他说所有的这个家从所有的这个主权呢就交给你了，啊，那他又跑第二他就晚上他又跑去睡觉了，结果呢第二天早上呢又有人在敲门，他马上下意识的他就被惊醒了，他觉得说，哎呀，这下糟糕了，这个魔鬼又要来了，他说这下子怎么办啊？他正在那边很紧张的时候呢，哎，他突然听见有人走过去要开门，他这下突然想起来说，哦，原来这下子不是我的家了 啊，这个家是主耶稣的家，啊，所以他赶紧出去，哎，果然看见主耶稣在那里走过去呢，啊，要去开门，所以他赶紧跑到站在主耶稣的背后，啊，那主耶稣怎么开门呢？主耶稣不是开一个小缝，啊，主耶稣把这个门呢全部都打开，啊，然后呢站在这个，然后呢打开门一看，原来还是撒旦。啊，那撒旦以为这个开门的是还是那个年轻人啊，但是他一看见，哦，原来是主，哦，他马上说，哎，对不起，我敲错门了，啊，然后呢，这个年轻人呢，从此以后他学习一个功课，他学习到说，他需要把他全部的主权要交给主，他学习要让主来住到他的家里面，啊，不是让主来在他的家里来做客。而是主让他在他的家里面能够得着这个守卫，能够在主在他的家中能够得着完全的主权。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能够在试探里得胜，我们也需要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主，让他来为我们来抵挡魔鬼。如果你在试探中你得胜了，你也不要骄傲，因为不是你做的，因为你，而且你要看见说撒旦呢，他永远不会在那里，因为你得胜一次他就放过你，他总是在那里寻找机会，他要再次来引诱让你来失败。所以你看见说一次的得胜不代表永远的得胜，什么时候你离开主，什么时候你就会落在撒旦试探的里面，你就会失败，你就会跌倒。那最后如果你在试探中失败了怎么办？第一个你要做的就是要回到主的面前，你要悔改，你要认罪，不要接受撒旦的试探说你没有希望了，不要接受撒旦的控告说你永远都没有机会，神永远都不会爱你了，而是马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向他来悔改认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里面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第二点，你要从哪里失败，你要从哪里爬起来。弥迦书第七章第八节讲到说，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然坐在黑暗中，耶和华却是我的光。永远都不要自暴自弃，而是要看见神他是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第三点，你需要依靠圣灵，你要多读多默想主的话，让这些话成为我们在试探中给我们的帮助。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找一些年长的弟兄来交通，我们一起彼此代祷，我们彼此扶持，求主来帮助我们。就像我在一开始说的一样，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被带到一个属灵的战场上。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警觉，你已经是来到一个危险的边缘。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来认清魔鬼的诡计，也让我们真的能够靠着主，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今天我们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也低头有些祷告。主，我们把这些残缺的话，主啊，交在你的手中。主啊，真的不是人的话能够帮助人，主啊，除非你自己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做工，主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主，我们永远只是碰到一些表面的字句。主，我们求你真的是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是在末后的日子。主啊，你说这个末后的日子必有危险的日子临到，主，真的让我们看见这个危险，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作为很多撒旦的引诱、试探和破坏。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靠着你，主啊，靠着你自己的话，主，我们能够靠着你来得胜。主，我们感谢你，主，求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主，我们也求你来扶持在我们中间软弱的弟兄姊妹。主啊，虽然我们常常失败，主啊，虽然我们常常软弱，我们甚至跌倒，主，但是你常常用你慈爱的手来扶持我们。主，我们就求你，主，你继续来坚固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无论在什么环境，主，我们都能够学习坚定的来依靠你。主，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主，你是我们的山寨，你也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主，我们要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